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恩。八月份是咱们若歌教会的服事月。我们常说基督徒的一生是荣耀神的一生，那服事就是我们基督徒用做事来荣耀神。如果您说我也不清楚我在教会我可以做什么事啊，那我这里面有一张表，是咱们教会为新的一年服事部他们所预备的服事登记表，我们在前两个主日已经都发给了各位。那我数了一下，这里面是若歌教会各个部门他们服事的岗位，我数了一下，一共有96个岗位，所以我想一定会有一个岗位适合您啊。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填这一个表，您心里有感动说我要用服事来荣耀神，那么我这里面还有一些表格，空白的表格，结束的时候我会放在前面的椅子上，或者是交给招待，您可以来填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用你的宝血，你买赎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竟然可以与你一同来同工，来服侍你。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就求圣灵你帮助我们，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你让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摆在我们面前，你让我们真的就抓住这现实的这样的机会，主啊，就是这蒙福的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马太福音19章，彼得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彼得他在这里也问了一个和服事有关的问题，就是说，神哪，我们现在服事你，但是我们服事你，我们不会白干，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回答彼得，他包括了两个应许和一个警告。那这两个应许，一个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还有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这位圣洁可畏的神对爱他服侍他的人的一个提醒，或者说也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我们今天我要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的这位这一个在前在后的这个比喻所带出来的这个教训。主耶稣知道，不但是彼得，也包括这11个门徒，他们心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说，我跟随服侍神，神就应该报答我，所以我把它称之为雇工的心态。简单的说，就是我给你做工，你就给我报酬啊。主耶稣知道人的心，他告诉彼得和众门徒，他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教会里每一位跟随神服侍神的弟兄和姐妹，就是说，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态服侍神，你即便是那在前的，将来你也要在后。那什么是在前，什么是在后，到底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在前可以是你信主服侍主比较早，也可以是你服侍的职责比别人大，服侍的果效比别人强。一般就是指我们现今在世上，以一般人的眼光和标准来看， 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非常的靠前啊，非常的大，非常的靠前，或者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按照一般人的这个眼光和标准，我们在今世的这个排名，我的排名很靠前啊，这就叫在前啊。在后就是一个不蒙主悦纳，几乎得不着主的赏赐，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眼中的一个地位，或者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在天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经过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啊上天堂，都可以在天上，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排名会不同啊。那么在后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排名非常的靠后啊。刚才我们看到啊，日本短宣队啊，这个短宣队的弟兄姐妹哈，除了信平、善从这两位队长之外，其他都是非常年轻的弟兄和姐妹。那他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在他们同辈的人的里面，他们就是很在前，很靠前。那求神带领他们这一生，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将来在天上，在永恒的里面排名还是在很在前啊！这是我们为他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和神做交易的心态你来服侍神，即使今天你在人的眼里服侍的似乎不错，在教会里的地位也可能很高，但将来你却很少，甚至得不着神的赏赐。主耶稣知道彼得和众人对此的警告可能是似懂非懂，所以他特别讲了一个比喻来加强他的教导，就是记在马太福音20章这里面葡萄园的比喻，是主耶稣许多比喻中有点困难的一个，因为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原主与雇主的这个争执好像这个雇主的抗议更加的有理，因为看起来好像雇主不论活干的多与少，最后原主给的报酬都是一样，似乎对多做工的人不公平，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困难的比喻，借着这个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原主，他所行的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天国恩典运行的这样一个奥秘，以及今天我们基督徒侍奉的真正的含义。好，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比喻的本身啊，圣经啊所提的这个比喻一共提到了6个时间啊，这6个时间分别是清晨，就是早晨6点左右啊，还有4初，就是上午9点，5正，就是中午12点，申初，就是下午3点，酉初，就是下午6点，还有圣经里面说以及晚上啊，那么大约就是傍晚6点。除了最后一个时间是发工资的时间之外，其他的5个时间都是工人进葡萄园工作开始的时间，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算一算说，这5批的工人在葡萄园中的时间，从12个小时、9个小时、6个小时、3个小时，直到最短的1个小时。好了，我们从比喻中看到，晚上工作完毕，就是在大约6点的时候，所有的工人，无论他受雇的时间的长短，原主吩咐这个仆人或者这个管家，一律给了他们每人一天的工钱，就是1000银子，是一个当时罗马士兵他一天的这个军饷，是非对于这些雇工来讲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工资啊。所以这啊12节这里面讲说，最早入园的这些雇工，就是第一批早晨6点就进葡萄园开始工作的，他们就埋怨家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饿，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所以这些故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天，我们的工资却和那只干了一个小时的人一样，太不公平了。所以实际上他们心里面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些故宫讲的有道理吗？或者说他们埋怨的对吗？还是说这个原主真的是有欠公允？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啊。圣经说，原主和第一批的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那么原主和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的工人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所以给多少钱原主没讲，他们这些工人就凭着对原主的信任，他们也没有问，他们就进去开始工作了。那么原主对最后一批连给钱的话都没有跟他们讲，就说你们赶紧进去干活，那他们就进去干活了。也是因为这最后一批他们相信这个原主，所以最后分钱的时候每人一千银子。实际上我们看，原主并没有亏负这第一批工人，没有少给他们哪怕一厘的这个钱啊，因为工钱是双方在一开始就议定好的，原主同意，工人也同意，这第一批工人实际上真的是没有吃一点的亏。但是你说虽然一分钱没少给，但是我就是觉得对这第一批工人不公平。我想请问一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是不是心里也觉得原主这样做对这个第一批的工人不公平？你们觉得是不是？是不是？是啊。那这面是不是？哦，也有是哈。那楼上是不是？哦，楼上也是哈。好，所以可能您心里都会在说，虽然你是老板，但是你有钱你也不应该任性，对不对？在古时候哈，有许多的穷人，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在当时犹太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们自己没有田产哈，也没有田产，他们也没有手艺，也没有什么技术，所以呢他们只能就打零工，就干一天钱赚一天啊，赚一天钱，然后就养活家人啊。所以他们家里头也真的是没有积蓄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也是立位记十九章十三节律法规定，说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这个你就是指的这些啊，雇工人、雇主啊，说你不可以晚上不给他们工资，你留到转天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晚上不给他，很有可能这一家子人转晚上和转天，全家人就会挨饿啊。所以呢，我们看比喻中，原主就问最后一批人说，你们为什么闲站着哈？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不是我们不要干活，是没人雇我们哈。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社会中，你即使你是想卖苦力哈，许多人还是不能够保证你每天都能够找到工作。那找不着工作，全家人真的就得挨饿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知道说，当时这些工人他们真实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旧约哈，这个路德记里面有一个财主叫波阿斯，他收麦子的时候，他也是雇了一些工人来做工啊。他为了照顾在田里捡麦穗的这个寡妇路德哈，他告诉这个管家，也是一个仆人哈，这个说，你去给那些雇工预备食物和水的时候，他说你要让这个路德一起来吃饭，不要欺负他啊。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以色列当时的风土人情，就是这些雇主哈，他们也会为这些仆人和这些啊雇工准备食物和水。所以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中，这个园主看到天快黑了，还有人没有找到工作， 哪怕还剩最后一个小时，这个雇主他也招呼这些人说，你们进来工作，然后最后发给他们一天的工资。所以这个原主知道这些人他需要钱啊，需要同样的钱来养家糊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主是不是一个慈悲怜悯的人，是不是公平，你先放下，他首先是不是一个慈悲怜悯的人，肯定是啊。即使你他知道说干一个小时我也给你一天工资，非常的慈悲怜悯。所以原主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无论是对这个早进来的这些工人，我想原主一定会提供他们吃他们喝啊，甚至还会让他们中间有休息的时间啊，当然这是我猜测啊。因此那一批最早6点进来的人，他们很有可能主人就会提供他们2顿饭啊，因为他们回来进来的非常的早啊。而9点钟和12点进来的第二批第三批，很有可能他们只能吃到1顿饭哈。那么下午3点和5点，就是特别是这个5点进来的，应该是错过了吃饭的时间哈。因此他们也许真的是没有饭可吃了，就干了1个小时哈。因此在第一批进葡萄园工作的人真的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吃亏哈。真实的说，当时一个壮劳力，如果这个免费，这个在这个别的地方免费的吃了这个1顿饭2顿饭哈，在当时一个雇工他这一天的这个工资里面所占的这个比重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他真的是可以省下钱来，他可以供应家人吃得更多，吃得更好啊。所以另外这第一批进来的工人，他比起那些没有得到工资在外面苦苦等待，他真的是没有了那种焦急，那种忧虑和那种担心，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我这一家人真的这一天就得饿肚子，真的就得没有饭吃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人他可以进到葡萄园工作，他真的是得到了极大的这样的祝福和这样的恩典。所以进来的越早，实际上他得到的祝福也非常的多，也是越多。这个祝福绝不单单是最后的这一钱银子，许多许多的祝福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您是那些信主很久，在教会里辛勤服侍也很多的人，那您有没有思想到，因着您信主很久，那么您在主里面蒙的爱得到的祝福就很多，甚至您的家人，包括您的子女，包括您的儿女，他们在这个神的祝福和这个恩典里面就很久很多。所以在这样的里面，那您还有没有做这种，就是说我信主久服事多，而我就应该在神面前功劳大的这样一个心态，您还有没有？求神来帮助我们，让他真的是跟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看到那真实的那样的恩典住在我们身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上面哈这样一点的这个分享，虽然在比喻中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多讲，他也没有明讲，但是实际上却是当时实际生活的这样一个情况，是比喻中这个生活的背景里面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你说，那为什么这些第一批的这个雇工他们看不到原主的这个怜悯和公义呢？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出在他们的心态上。如果一个人他只计算眼前的利益得失，稍不合意他就会抱怨，他就会埋怨啊，这个里面就是埋怨家族。当他被抱怨的这个情绪蒙住了眼睛，他真的就看不见真实，他真的就产生了这个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偏见。那么这个偏见让他把主的这个恩典他统统的视而不见，结果就是越抱怨他心里面就越生气，他越生气他嘴里面就会越抱怨，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的里面。 今天我们信徒如果不知道神召我们的恩典，我们只是看到自己在教会的工作，就会陷到这第一批雇工同样的心态。所以有人把葡萄园的比喻和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做了一个对比哈，他说你去比一比这个园主和这个浪子比喻的这个父亲，这个第一批雇工和这个浪子比喻里的这个大儿子，那么这个最后的这一批工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这个工人和浪子比喻的这个小儿子，就是那个浪子，他说你去比较比较，他说真的在这两个比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地方哈。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浪子比喻中这个大儿子他完全不思，他不去想父亲对他的这个养育之恩和这个爱，他对父亲真的是没有多少感恩的心，所以他心里面想的仅仅是我帮父亲每天在田里面工作，在家里面管理。所以当他看到这个败了家产的这个弟弟，就是那个浪子身无分文败光了这个家产，他回来的时候，而且他更是看到当这个父亲以爱相待包容和原谅他的这个弟弟这个浪子，所以带那个浪子如同带跟他这个大儿子自己一样啊，因为都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大儿子心里怎么样，他就怒火中烧啊，所以他就埋怨这个父亲不公平。他怎么说？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就是大儿子发的怨言。我拼命为你工作，我听你的话，但是你带我还不如带这个浪子啊！这个他也是因着这个偏见，因着这个抱怨，他被偏见蒙住了眼睛。实际上你从父亲最后对他所讲的话就看到说，父亲带他真的是跟带这个小儿子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一样的爱，绝不是像他这种偏见所看到的，你给他这个宰了肥牛犊，连一只羊羔也没有给我啊。所以啊，英国有一位很大的大牧师哈，很大的很神学家哈，也叫我们称之为解经王子哈，摩根哈 ，Campbell Morgan， 他说他在谈到浪子回头这个比喻中老大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是指这个老大大儿子，他能够守住他父亲的规矩，他也忠心地服侍父亲，但是他完全没有体会父亲怜悯的心肠，体会不到父亲的爱，所以以至于后来这个大儿子被另一位神学家哈叫 Bruce 哈 Lawson 哈，他说这个大儿子是一个悲剧人物啊，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说这个大儿子，我们说这个大儿子或者是这些第一批进葡萄园工作的雇工，他们的悲剧就在于完全没有体会到父亲或者是这个园主这样一个慈悲怜悯的这个心肠，因此他们就会发现不公平，因此他们心里面就大发的这个怨言啊。下面我就仅仅对这个怨言这样一个主题和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啊。有人说怨言可以分为三类啊，三类啊。他说第一类，他说人可以对神发怨言；他说第二类，他说人可以对人发怨言；他说甚至还有第三类，他说爱发怨言的人，他对自己他也发怨言哈。但是不论哪一类，怨言都是圣经所禁止的。我想请弟兄姐妹回去看一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六到十节那里边，他将拜偶像、淫乱、试探主这四种罪跟发怨言的这个罪啊，这个四种这种警戒他放在一起，他来讲，他来警告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实际上也是警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和姐妹，可见发怨言的这个罪的严重性啊。 新约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发怨言啊，除了这里面十章十节啊，临前十章十节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个他们就是指当初在旷野的这个犹太人啊，被灭命的所灭。那么雅各书五章九节也说，弟兄们你们也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属灵的伟人哈陶素哈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一些罪是最能伤害人的心灵，破坏教会的见证，发怨言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一颗抱怨的心是从不缺少理由的，喜欢抱怨的人永远有足够的原因讲出抱怨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抱怨发怨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心里面可以有一大堆的原因，我们可以讲这些话啊。所以呢，这里就暗示我们说，当我们发怨言我们抱怨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抱怨，我们还以为是在帮助教会，我们在帮助别人，我们发现了错误，我们要解决问题啊。所以呢，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反思我自己，我发现每当我讲负面的话语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我心里面就在想，我实际上是有很充分的理由我在讲这些话。我从来不瞎讲话，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对人有益的，对教会有益的，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哈。所以呢，殊不知这些负面的话语，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这些满满的这种负能量的话一出来，其实是伤害人的心灵，破坏教会的见证。就是说，不仅说的人心灵要受伤害，听的人也一样心灵灵命受伤害，甚至就连整个教会都会受到亏损，失去了为神做见证的这样一个能力啊。在教会服事多了，你就了解的多了，自然就会了解到，就会听到一些对教会、对牧长、对执事、对组长啊、对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对前面这些带领的人这种抱怨和批评啊。虽然教会是非常愿意听到弟兄姐妹的批评和建议，以便使教会在各方面能够改进，更能够使教会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教会就在这个 A building D building C building 有没有啊？我不知道哈。我们有这种意见箱哈 ，suggestion 这种 box， 希望弟兄姐妹把您看到的、把您想到的，特别是您祷告之后神让您看到的，把您的意见、把您的建议写下来，投到这个缝隙，投到这个意见箱里面哈。那么教会啊负责的这个牧长会非常愿意看到哈。这样的建议。但是如果您使用的方式不当，就是当您用抱怨来代替这个建议，以论断来代替批评的时候，您在神面前就会受亏损，教会也会失去合一的见证，也会在神面前受亏损啊！将来您真的是很有可能就是那排在后面的那一位。弟兄姐妹，我真的不自心里面不愿意您在教会里面辛苦的服侍，跟随神很多很多年，最后见主面的时候，神说你站在后面，你站在后面。有一本书《经历天父的拥抱》，作者是一位牧师。有人说他啊，有人和他说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哈，说他这个情绪呀、啊，这个人好像是研究心理学的哈，说一个人的情绪呀、啊，说80%都是负面的情绪。 他说虽然大部分可能没有通过这个语言或者这个其他的表现表达的方式你表达出来，但是在你的这个头脑里面啊，在你的里面是存在的哈。所以这个牧师不服气哈，他说卖不可能哈，不可能哈。所以他自己有一段时间他就用这个秒表他自己做实验哈，他记录自己经历各种情绪所占的时间，结果后来他发现他自己这个负面的情绪占了多少，是高于80%呢还是低于80%？他为什么您讲高于80%？后来他发现差不多高于90%，所以呢他吓了他一跳哈。他说这些负面的情绪包括嫉妒、愤怒、沮丧、失望、不满、灰心、骄傲、自怜啊。他说这些东西常常他因着这些情绪他马上就讲出来的时候，他说就是抱怨，有的时候抱怨神，有的时候抱怨人，有的时候甚至他抱怨他自己，哈哈吧。所以他讲，所以说越是和人打交道多的这个职业，负面的情绪可能进到你的里面，进到你的心里面就会越多。所以这位当牧师的他说他的这个职业就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哈，带引号的哈，所以一点也没有夸张哈。所以每当我们心里面有许多不满意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是统统把自己里面负面的情绪我们讲出来，讲给大家听，讲给甚至讲给自己这个信得过的人的听，或者基督徒说我讲给我的属灵的伙伴听哈。所以实际上这就是心理学告诉我们的办法。我们可以心理学告诉你说你都讲出来，心里面不快你都讲出来，讲出来要大声的讲，讲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心理的健康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把它统统掩藏起来啊，我们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啊。特别是咱们中国人，中国的男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啊，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啊，就是把情绪掩藏起来，不要表现在你的脸上啊，更不要跟别人讲。其实我们真正的仔细去思想，在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服侍中，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是居于这两者之间，既不是我们完全要讲出来哈，那是一个心理学，绝不是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把它掩藏在心里面哈，我们就会讲一些哈，实在忍不住了我们就会讲一些哈。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教会我们还是在家里面，我们当然是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和指出别人所做的事的这个缺点，但不是我们是用神不喜悦的这种抱怨，圣经所警告的这种埋怨来讲。那抱怨是什么呢？抱怨就是说你对某些事情你不满意，同时你对做这些事情的人你更加的不满意，你心里面对他们有批评有论断，然后当你的批评论断你没有被神对付，你自己没有被对付的时候，你就把你心里面的这个对事情的这个意见你提出来，这个时候你说出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抱怨，就是埋怨哈。而建议哈，凭爱心说层次化的一个建议，而仅仅是把自己不满意不同的这个意见，是眼睛和心是在这个事情的上面啊，而你对做这个事情的人你是带着怜悯，你是带着包容，甚至你带着爱，你带着爱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骄傲哈，是在许多这些负面情绪中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的这样一种情绪，或者是一种罪啊。可以这骄傲它可以催化放大其他的负面情绪，但是自己却常常难以察觉自己心里的骄傲啊，这是我是心里面最深有体会的啊。那么约拿丹·爱德华兹啊，他在难以觉察的属灵骄傲中说，他说灵里骄傲的人习惯了用至为苛刻严厉的话讲他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事，你看那个情绪啊，这个心里面啊，讲这个事是用这样的一个情绪在讲。他接着说，他说属灵骄傲让人带着微笑，让人带着笑声轻浮和蔑视的态度 谈论别人的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从一些外在的这些行为里面来能够判断出我们内心有没有骄傲啊。弟兄姐妹啊，彼得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讲到基督徒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的款待不仅是一种热情的这个招待啊，我开放家庭招待人来吃来喝来玩，实际上也是一种内心的接纳。内心的接纳就是他能够包容接纳他人的缺点和错误。就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在家庭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容纳他人的缺点和错误，这叫互相款待啊。我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的例子。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最能倾诉自己内心不满的人啊，没有一个人比大卫心里面不满更多了。但是神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苦难中，他不是把自己的委屈难过以致怒气他掩藏出来，他装作他不难过啊，所以他不是不说，他是首先跟神说啊。这就是大卫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奥秘啊。所以有人说，这个诗篇里面150篇有一半数是大卫的诗篇，大卫所写的诗篇实际上就是大卫在这种苦难，在这种委屈，在这种内心里面充满了这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他向神的倾诉啊，他向神的倾诉。我们知道大卫被扫罗王追杀，是他这一生中诸多的这个困难苦难中其中的之一啊。起初大卫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没有做一点错的事情，他也没做坏事，他是反而他是为整个这个以色列民族，他除掉了当时最大的敌人哥利亚，所以他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反倒因此引致扫罗王的嫉妒，继而扫罗王仇恨他，欲杀大卫而后快，所以大卫就不得不逃跑，跑到旷野吃尽了苦头，好几次都险些丧掉了性命。大卫能不委屈？大卫能不愤怒吗？但是我们读旧约圣经，特别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对扫罗和大卫的这个描写，我们似乎看不到大卫对扫罗有哪怕一点点的这样的愤恨啊，甚至有好几次的机会大卫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杀掉这个扫罗，但大卫没有动手。甚至有一次他手下的人说，我耶和华已经把扫罗交在我们的手里，交在你手里，我就替你把他杀了。大卫都坚决拦阻他手下的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啊，大刀大卫没有借刀杀人。大卫是傻子吗？不是。但为什么大卫的行动，他虽然内心里面有这样的怒，你去看他的这个诗篇，但是他大卫的行动却是异乎寻常，不同于常人。所以他的秘诀就是在圣经的里面，就是大卫把这些委屈和难过他都统统一股脑的一五一十的他讲给神听，他讲给神听。诗篇13篇据认为是大卫被扫罗王追杀在那样的一个背景写的啊，是大卫他跟神诉的苦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诗篇13篇1到6节啊。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这是1到4节。如果把这个1到4节，你不是在祷告里面，你是冲着旷野在说，你是冲着扫罗在说，你是冲着大卫，是冲着他手下的这些人在说，他是跟人在讲， 我想这就是大卫在埋怨神，在埋怨，在抱怨这个扫罗。但是十三章五到六节，大卫的祷告接着说，他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快乐，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来到神面前，把心中的委屈他向神来倾诉，他把他遇到的种种的不公，别人种种的不义，他尽情地向神诉说，以至于不知不觉中，大卫心里的这个委屈，大卫心里的这个怒气就慢慢的似乎消失了。所以他就说，我的心对你的救恩快乐，因为这个救恩在那个地方，他说我因为这个救恩就是快乐。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已经得到了救恩的人，所以当我们像大卫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当您遇到再大的这个苦难，再大的这样的愤怒的时候，当您看到这个救恩，你们啊，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向大卫说，我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大卫他很，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后来这个大卫他恨扫罗，他没有想尽办法他对付和报复这个扫罗。神最后就为大卫主持公道，神就为大卫做事啊。所以弟兄姐妹，大卫可以，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更加的可以。如果您今天心里看不惯教会里的人，看不惯教会里的事，看不惯家里的人，看不惯家里的事，看不惯公司里的人，看不惯公司里的事，或者谁误解您，欺负您，让您难过，弟兄姐妹，您就来到神面前，向他倾诉，把您心里的委屈您向他讲，他就必帮助您。有一次我曾经被人误解和批评，心里面非常的愤怒，我非常的这个不满，我甚至对神都生气，我埋怨神，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让我真的是受伤，让我也没有面子啊，让我的这个名声也被败坏啊，非常的，我重视我自己的这个名声，我知道这是我里面的这个骄傲在催化我里面这个负面的情绪。感谢主，圣灵在那个时候他就感动孟霞姐，他就提醒我要祷告啊。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虽然我知道你允许这些事情，我祷告说，我说神啊，虽然没有你的允许这个事不发生，但我还是生气。你说，我说你看某某某太不懂道理了，我辛辛苦苦的帮助他，他不但不感谢我，他还当面的向我发火，更让我生气的是他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他说这根本这个怎么，他说这个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传道啊，前两年哈、啊、我说主啊，我说你帮助我，我说你掌管一切，你知道一切，如果你不允许这个事情也不能发生。不过可能我在祷告，我后来我就接着祷告，我说可能还真的是我在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好，我说让他伤心难过了。后来我说，主啊，我谢谢你，你那么这个怜悯，你帮助我，你让他那样脾气的人，我这么伤害他，他对我还是挺客气的啊。所以他虽然讲我坏话，他虽然是还是很在这种很有限的几个人里面讲，所以后来我真的就因神我喜乐，我说神，你真的是怜悯我，你真的是顾念我啊。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面讲到凡事，就是所有的事，高兴的事，让你烦恼的事，让你委屈的事，这里面讲说你都要用祷告的这种方式告诉神，神就必帮助你。弟兄姐妹，当您有不满意有委屈的时候，在您还没有向神讲之前，千万不要随口向人讲，否则您不但就是伤害自己和别人的心灵，您真的在不知不觉中就破坏了教会的见证。请记住雅各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你就是爱，求你把那无限的爱一点一点不断地加添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带着对神的感恩的心，对人的爱和包容的心，对教会和团契，在教会和团契服侍你，在公司和学校服侍你，在家里服侍你，荣耀你的名。你让我们这一些愿意在主基督的里面我们服侍你的人，我们今天我们在前，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当主你再来的时候，你对我们说，我们都是一些良善忠心的仆人，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门里，与你享受，一起享受你的快乐。让我们若歌教会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也成为，都成为那在前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